我们今天要继续六位记中览的第四讲，我们要从16章讲到20章。好，非常的快哦，大家要专心一点。好，16章讲的是赎罪日，17章讲的是有关祭牲的条例，18章到20章讲的是有关个人行为的条例，性方面的洁净条例，日常生活的条例，罪恶恶劣罪行的惩罚。好，那我们一样的还是用真心话呢来做我们传讲的主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41篇纲要的主题是赎罪祭物，生命的救主。好，利未记16章1到9节谈的是赎罪祭，祭司的献祭，赎罪祭的祭物。好，那呢我们的心对心呢所谈的是犹太人赎罪日做什么。好，16章可以说是整个利未记的一个中心，那利未记又是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所以这个16章这个赎罪日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啊。那赎罪日的旧约背景呢，是在7月初时犹太历这时候呢，这个主棚节的前5天，然后赎罪就是遮盖，以色列全族都要怎么样承认他们的罪，要守圣会，刻苦己心，什么功都不能做，然后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为他们赎罪，要献上祭物，宰杀牲畜，流牲畜的血，是百姓的罪被遮盖。好，所以呢这个赎罪日可以说是整个在这个一年当中呢罪被洁净的时刻。那现在犹太人还是一样的，在这一天大家呢要谨慎祷告，不可开车，不可工作，远离电子产品，而且呢整个呢还要大家呢到那个哭墙去祷告。好，那这个是赎罪日的一个重要性。好，真心话呢谈到了归于阿撒谢勒。哦，在这个当中呢一个归于阿撒谢勒。好，阿撒谢勒呢这个整个呢带进了赎罪日的意义。那赎罪日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从亚伦的服装，亚伦要先为自己赎罪，而且赎罪日必须要有血才能够把罪洗净哦。那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呢？阿撒谢勒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替罪羊。那阿撒谢勒呢有2只羊，一只是献给耶和华，一只是谈到了把它放到旷野无人之地哦，被杀的叫我们叫表征主耶稣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罪得以赦免，一只是象征神对人的罪恶一笔勾销永远忘记。好，这是阿撒谢勒的意思。好，42篇呢来到了16章20到28节纲要主题赎罪公羊生命的救赎，主要的大纲谈到了放送的活羊，祭司献祭赎罪，工人营外焚烧。好，那呢心对心也是继续谈阿撒谢勒是谁。阿撒谢勒有人说是魔鬼哦，不是魔鬼，阿撒谢勒呢这个是一个动词，不是名词，也不是魔鬼，它所代表的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杀，我们的罪得以涂抹，罪就远离我们，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好，那真心话的主题是赎罪日，最重要是焚烧罪祭为主而活，所以整个在赎罪日我们要这个平常祭司进入幔内，但是在这天这个赎罪祭的这一个 公牛的、公羊的这些都搬到营要皮啊、肉粪都焚烧，出到营外哦，出到营外忍受这个。主耶稣也是一同出到营外忍受凌辱，所以呢，我们每天进入幔内，就是为了要出到营外与主一同受苦，能够传扬福音。好，那焚烧罪祭为主而活，就是我们今天活着，有的人是为罪而活，为罪而死，以前没有信主都是一样的，为罪而活，为罪而死。所以呢，保罗说那些好艳热的寡妇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然后呢，还有一种人是为己而活，为己而死，就像那个财主盖了大仓库，主说我今天就要你的命了、这种是为己而活，为己而死的人。那我们主是为人而活，为人而死，他来道成肉身是为我们而来的，死也是为我们而死的。那我们是被主的爱所激励，今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感谢主。好，43篇来到了16章29到34节，纲要主题是赎罪日子，刻苦己心。好、这是百姓刻苦己心的日子，这是享受神前安息的日子，这是全民赎罪洁净的日子，这是为一年一次的日子、指的是赎罪日。好，那我们的心对心是刻苦己心，一则令人心痛的故事。大家讲说刻苦己心什么意思啊？刻苦就自责、痛心、自卑自己的灵魂、就是那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叫做刻苦己心，所以就一则令人心痛的故事，就是自己一个父亲匆匆忙忙的赶着要去上班，倒车把自己的孩子压在他车轮的底下，那这个父亲以后还敢犯这样的错误吗？这种心痛，痛到自己为自己的过错捶胸啊，要到达这里，神要我们的过错，就是为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自己捶胸哦，所以这个是刻苦己心。好，再来真心话赎罪日，刻苦己心彻底悔改。所以在整个赎罪日程序上，我们看见了基督，我们看见亚伦进入会幕的服装，平常他穿的大祭司服，但是今天他只能穿这个麻衣内袍，麻衣做的，表示谦卑，披戴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再来要预备祭牲，就是那个阿撒谢的那个替罪羊，要准备这个祭牲，要先为自己赎罪，因为他本身虽然是大祭司，但自己也有罪，先自己赎罪，赎罪后还要更衣洗身，然后再为自己跟百姓献上燔祭，而且把赎罪祭的公牛公羊的搬到以外，这个用火焚烧，然后宣告这一天为圣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要安息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所以整个十六章乃是隐而不是实际，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赎罪日所象征的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已经来成就所有的一切。而在赎罪最重要是刻苦己心，彻底悔改哦，那停止做一些的事，什么功都不可做。那刻苦己心，我们到底要刻苦己心什么？每天呢，就每一年就一年一次来刻苦己心，因为要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堕落本性，在安逸使我们淡泊心智，这个康泰使我们灵性昏昧，所以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这个堕落本性一直在往下坠，一直安逸的环境当中，淡泊的爱主的心智，而且呢灵性一直在昏灭当中，所以每天就有这个大聚集，这个为了自己这种不爱主不爱神刻苦己心啊哦，那呢，让自己的灵命呢能够调转回转，能够更多的爱神，这是整个赎罪日的一个属灵上的含义。那当然呢，我们每天灵修也应当带着这种赎罪日的心情，每天来就借着灵修来洗一个属灵的澡，让我们不再继续的活在这种软弱的光景当中。好，44篇这个利未记17章1到9节， 好，十七章一到九节，纲要主题是会幕门口宰牲畜。好，这个呢要在会幕门口宰牲畜，所以呢献祭地点有定规，献祭对象有定规，献祭要求有定规，所以所有的献祭都有神的定规。好，那新对西说，将来教会你不要去，那是怎么说呢？他说献祭不在会幕门口的，这是神所不悦纳的，所以呢献祭要在会幕门口，表示神对于献祭呢，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喜欢选择时间地点方式来献祭，避免这些异教的敬拜文化进入进来，所以神留给我们一个圣经来引导我们信仰的一个方向。那呢，如果不是献给耶和华的也不可以，有些人呢是掺杂的生命，其实呢他是在献给魔鬼，就亚伦拜金牛犊，他就是掺杂，他说哎呀拜了一个金牛犊，说哎呀我这个神也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就为了建造丘坛，那个丘坛的敬拜就是鬼魔的敬拜。所以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传讲十字架的，如果不在十字架这根基上面传讲的福音呢，这些福音都是有掺杂的，都是有掺杂的，不是讲正确福音，讲另外一个福音呢，用私意在崇拜呢，而被魔鬼利用不警醒的这些教会呢，你不要去。好，四十四篇真心话主题是世代定力，不可献祭给鬼魔。好，不可献祭给鬼魔，这里的鬼魔是山羊鬼哦，半人半羊的鬼。所以呢，这个引进我们现在跟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福音有很多叫做福音大骗局哦，这是一个大卫普人的著作哦，他这个引言真是令人家胆战心惊啊，他就引用这个犹太人如何诱骗杀害这个犹太人600万，用卡车运送到集中营，骗他们把他们杀进这个杀人的工厂，当作是要在那里洗澡，然后把他送到集中营，这样子把他们呢杀死了，集中营杀死了，哇，这是上百万人。所以啊，这一个意思是什么？如果不传讲正确的福音，就像到了末日，有人就喊着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使多异人吗？”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所以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传讲正确的福音，纵使你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到那日也不认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传讲正确的福音，是诓人入教。福音信息不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不追求圣洁圣活的假福音呢？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好，所以呢，这个是福音大骗局。好，再来45篇，来到了17章10到16节，纲要主题不可吃血的条例哦，禁止吃动物的血，禁止吃致死的肉哦，自己死的也不能。然后呢哦，新对新谈到耶稣保血能力，引用温德利的信息哦，那为什么可以吃血？因为生命在血里头，所有血的价值就等于血里面生命的价值。那呢，要知道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耶稣的血打开了坟墓，耶稣的血又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所以我们如何经历这个宝血呢？就是借着我们的信，用信，然后呢宝血才能够借着我们的信带进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得着重生了。所以谈到不可吃血，我们只吃主耶稣的血。好，真心话，不可吃血， 那不可持续再继续探讨，因为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血是为着生命的赎罪用的。而在新约里面，耶路撒冷会议也决议信徒不可吃血，我们信徒唯一可以吃的血是主的血，因为主耶稣是用宝血跟我们立约的。那宝血所付的代价是不是我们所能够付的代价，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荆棘火焰，不是十字的石板，不是金灯台，不是金皇冠，基督教信仰的实的标志是十字架，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罗马人看为是羞辱，然后呢希腊人认为是非理性的，但是十字架对保罗而言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哦，好， OK， 这是正确的福音。46篇18章1到23节，来到了18章纲要主题是生活圣别条例远避淫行。哦，谈到了这个淫行，哦，不可效法外族人有恶习，不可骨肉亲属有淫乱，不可在性犯罪上有败坏。好，那呢就又开始谈到了淫乱的问题，所以心对心谈到了淫乱与鬼妇。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轻看了这个性犯罪，哦，性犯罪那定义是什么，在意念思想行为办违背了神所命定的性伦理叫做性犯罪。哦，那呢看色情书籍啊影片啊同性恋啊，这个呢在这种当中会产生不敬虔的魂结，而这个魂结呢会让邪灵有运作的空间，而就产生了鬼附的行为。所以呢这个要认罪悔改，断开不敬虔的魂结。好，那呢真心话主题46篇说你要做贞洁童女还是做淫乱的女人呢，哦，所以我们信主之前都是怎么样，都是随着世上的风俗，所以他说不可随着埃及人的行为，信主之后也可能随着迦南地的恶俗，就像以色列一样，之前呢是跟着埃及人走，然后进入迦南地又跟着迦南地走，迦南地的恶俗走。所以呢神要我们是圣洁的，要成为圣洁的童女，也不是做淫乱的女人，这里在带进了属灵的含义。哦，所以呢保罗说，哦，我们要许配我们的丈夫就是基督，成为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呢这个淫乱的女人是什么，就是像犹太人想要靠着律法得救，现在有些福音派的走到另一个极端叫做自由主义，现在连案例同性恋的牧者都可以了，还有很多这个现代的叫做灵恩乱象，把昆达尼尼的邪灵带进了教会，哎呀自己还不知道在聚会当中思绪打滚尖叫颤抖吼叫无间接的摇旗吹角跳灵舞，还以为是敬虔，所以这些都是乱象。所以神要我们追求真道，多读圣经，持守十字架的真理。好，47篇18章24到30节，不可使自己及与地有玷污。哦，好，就是18章谈到了玷污的要把它吐出，地要把人吐出去，那可真的神要把它剪除。好，那新约说为什么被地吐出去，地受不了我们要把我们吐出去，所以呢基督教信仰的三部曲，神创造，撒旦破坏，耶稣来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呢在末世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一个这个假基督假先知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我，饥荒这个地震，基督徒要受逼迫，不法的事增多，爱心这个冷淡，只有福音传遍天下是积极的。所以意思是什么，这个呢因为人的犯罪才有这么多的战争瘟疫不法的事，所以呢 要认罪悔改，让神打开天门呐、啊，燃烧这些罪债。好，47篇真心话，从认罪祭坛打开天门，医治这地。因此，地受不了人的犯罪，要借着这些天灾人祸把人吐出去哦。因此，认罪祭坛打开天门，医治这地，就是只有人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而让神的火能够下来焚烧我们的教会，焚烧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灵火长烧在神的面前。48篇来到了19章1到14节，那19章最主要讲的生活品德的条例，诫命生活的条例，品性生活的条例。好，19章，好，心对心是我们的主自己分别为圣，所以整个要谈到了这么多的品格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自己分别为圣，为了我们他自己分别为圣，他选择道成肉身受限制，他是神的，他可以不需要这样跟我们有吃有穿，有吃有穿，他是神，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到哪里去，但是他选择受限制，所以他为了门徒成圣，自己分别为圣、哦、重点是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哦、身教重于言教，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分别为圣，我们也要分别为圣。真心话，分别为圣是什么？爱神与爱人，最终的基本原则，过圣洁的生活，首先就是要先爱人。19章就是圣洁国民，就如何做一个圣洁的国民，首先就是要爱神。你有爱神才有办法爱人，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分别为圣呢？就是要把自己奉献出来，才能够蒙神的悦纳。而且最重要是分别为圣，为什么前面一直在那里讲这个不要接触这个死的东西，不要接触这个爬物、哦、这个爬不可吃，妇女啊，大麻风啊，这个这些洁净条例，为什么要谈这些洁净条例？就是要让人分辨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洁净，也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都不知道，所以教会就世俗化吗？就把世界的水引进了教会，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哦、那呢，只有圣洁才能够让主来使用。那因为神是圣洁的，人定规要圣洁，我们的主自己也分别为圣。而最重要是很多人这个，尤其是灵恩乱象，追求灵恩的他呢，追求恩高，追求恩高结果被邪灵欺骗，他整个会场的运作不是邪灵在，不是圣灵在运作，而是邪灵进入了教会，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最终是怎么样，分别为圣有多少，恩高就有多少。我们如果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越圣洁，神的能力就越在我们身上。感谢主啊，所以呢，靠着神的话，靠着主的宝血，靠着圣灵的引导。好，49篇继续，19章15到22节，犯戒生活条例，关于审判的条例，关于进杂的条例，有些杂交、杂配、杂种掺杂的意料哈，关于性道德的条例。所以心对心谈到了了结以往，了结以往就是说，只有我们信主，新造旧造不能掺杂。所以呢，意思是一信主之后叫了结以往，过去的那些败坏，都不能够再掺杂到我们新生命里面。如果一掺杂，我们的属灵道路走得不好。所以这里就谈到了牲畜不可掺杂，种子不可掺杂，衣料不可掺杂。好，偶像的事情必须要解决、哦、不能关于偶像的这些书籍啊，这些偶像物都全部要焚毁。还有亏欠人应该赔偿，就是这个赎罪祭一定要过。你有亏欠人的，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还有手中的食物要了结、哦、手中的食物让你属灵生命熄灭的事都去了结。所以说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就是一个原则。 而且旧造的心思、情感、意志都当有了了结，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就是了结自己的魂生命，致死自己的魂生命，建造自己的灵生命，让自己的身体做义的器具，这个叫做了结以往。好，49篇，活出圣洁不掺杂。所以这里谈到了说，哎，他怎么谈到这个不掺杂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新造旧造不能掺杂，光明与黑暗不能掺杂，情欲与圣灵不能掺杂，信与不信不能掺杂，信道与被道不能掺杂。所以呢，从这个不掺杂的里面，我们带出了这么多的不掺杂，意思是神是圣洁，我们活出圣洁不掺杂的生命。好，那呢，新酿酒之后呢，就会把一些旧约的掺杂到新约里面来。哎，比如说天主教的教皇啦，红衣主教所穿的衣服啊，变成圣品阶级等等，就让新约变成人人都祭司啊，这个真理就掺杂在这个里面了。所以呢，哎呀，还自圆其说说，哎呀，大祭司也穿着大祭司袍，我今天的是教皇，我是红衣主教，我又是什么神的仆人，在新约也是有这样，就以服装，我说这个服装叫做戏服，来分别你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些叫做掺杂，而这个掺杂结果就是宗教之灵进入教会，整个教会就进入死城消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个污秽肮脏的世界，但是他的生命是不掺杂的，他接近罪人，跟这个税吏娼妓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染成他们的习惯，他跟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徒在一起，他指出他们里面的恶，他跟这些官长在一起，他并没有尼哥底母，他没有在那里攀交情，他不贪图特权的待遇哦，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也去缴丁税，他平易近人，不张狂，常常接近罪人。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最好的数据，他在这个栏杆里面，但是他不被这个栏杆所掺杂啊！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不掺杂的生命。50章19节，19章23-37节，信仰生活条例，继续的信仰生活条例，还有交往的生活条例。好，那新对新谈到了鬼妇得释放的做传道的余碧牧师的见证，他本身是这一个本身以前是研究风水算命哄交鬼的练气功的，后来呢遇见了神，经历了神的大能，后来做传道人，所以呢我引用他的这个经历来谈到这个鬼妇灵界的一个事实，有很多人对这个灵界是不明白的。好，50篇真心话，从交鬼行巫术得释放，因为来到这里谈到了巫术邪术交鬼的危害，对我们的理智、情绪、性格、身体、健康、家庭、子孙、灵性、灵魂有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只要呢行巫术、邪术、交鬼，就是理智受控制、思想受迷惑、情绪受压制、家庭不安宁、疾病受延误、身体受亏损、子孙受压迫、灵魂受永苦，好，这些都是你去跟鬼相交你所要产生这些败坏的果子。那解救之道呢，就是要认罪悔改，来到主人面前，接受主是我们的救主，是生命的主，断开一切与邪灵有关的接触，凭信心宣告在主里的权柄与自由，而且建立属灵的支柱网，你的小家、你的家人就是你很好的支柱网，有灵修的同伴，然后呢让你不在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那要做释放的祷告，确认你对基督的信仰，谦卑认罪悔改转向真理，而且里面有不要有不饶恕的，而且要弃绝所有秘术虚假的宗教哦。然后呢这个预备生命中的每个咒诅都能够释放出来，坚定自己的信仰，而且就驱赶邪灵，奉主人名斥责邪灵在我们身上任何工作，以及在我们家人的工作，想要压迫我们、责我们、气魔这个 这个欺骗我们的任何企图。好，这个是有谈到了赶鬼与释放。再来51篇来到20章一到八节，自洁成圣，洁净归主。好，就是如果拜假神要受刑罚，而且神要剪除那些交鬼的，而且一切成圣的要求。好，基督徒行巫术，心对心。哎，巫术的定义，有些人就觉得说好像要去交鬼才是行巫术，不是。巫术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你的权柄，用你自己的这个魂的力量要来统治、操纵、控制他人。所以巫术的源头除了一个没有错是邪灵的势力之外，还有一个人来的魂的力量。所以呢，人行巫术的力量来源是什么？人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所以呢就得到这个魂力量的来源。这些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所以整个巫术的毒根就是蒙骗跟操纵。那为什么会行巫术？因为不安全、恐惧跟混乱，因为他想操纵别人。所以基督徒很容易也会行巫术，是什么？尤其在家里非常厉害的。找一个例子，有一个母亲丈夫外遇了，她要自杀，就拖着她的女儿一同跳楼要自杀。这个就是在女儿身上行巫术，她强迫女儿跟她一同自杀。哦，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在有形无形当中呢，就是也要让人照我们的意识行，而且是强迫他的。有些的时候教会的牧者也在信徒上行巫术，有的是信徒跟牧者行巫术，就是这样，就操纵跟掌控。哦，比如说昨天我才听到一个消息啊，有一个教会呢，哎，把这个信徒呢告到这个公安那里去了，说他参加什么什么组织，哦，黑暗组织。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牧者，他就用这种强迫甚至举报根本就不做圣经的原则，那就在他身上行巫术。但是 他这个信徒脱离不了那个教会啊，他还是要去被他操控跟掌控啊。这个除了有大灵圣灵的工作洞开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这真的是哎呀，可怜的一群人啊。51篇真心话，基督徒巫术得释放。哦，所以首先呢，你要有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哦，我们才能够成圣嘛，对不对？因为谈到了要自洁成圣，神希望我们成圣，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自我方面，我们要从那些污秽肮脏的环境，不是属蛇环境分别出来，然后他人方便，也为了别人，我们要成圣，需要圣灵跟真理。而最重要的，这里谈到了巫术的释放，首先你要认知你已经被巫术所操纵了。而对基督的信仰，要确认你对基督的信仰，奉主人名宣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这个相信耶稣为你的罪已经死而复活了，而且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而且饶恕那些曾经向你行巫术的人，还是你向他行巫术的人，断开不敬虔的魂结，驱赶巫术的邪灵。然后呢，确定自己已经领受祝福，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好，52篇利未记20章9到21节谈到家庭淫乱的罪，致死咒骂的父母，处理各种的行淫。好，又谈到家里，所以呢，心对心说家庭会伤人，这里非常严重的咒骂父母的，哦，这个都要致死。那为什么还有人咒骂父母啊？因为呢，家庭常是会伤人，父母在无形当中对孩子所说过伤害他的话，甚至他身上行巫术，所以他长期的受压，因此父母自己本身也带下一些错误的榜样啊。所以家庭本来是得安慰得安全的地方，倒是成为伤害你最深的地方。那呢，真心话主题呢谈到家庭的伤害得释放，所以呢要从家庭伤害，有的是从被家庭尤其是家暴，还是说被强暴，淫乱的强暴，类似都得到非常深的伤害。那呢，在这个伤害当中呢，饶恕是得释放的根基，所以呢要原谅这些真的是伤害你的人。你饶恕他并不是说他 有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你要得释放。因为你不饶恕他，你持续会在这个伤害中呢，继续的得伤害。我喝个水。好，所以你看呢、啊？你看谈到这个得释放，你看就受拦阻。你看我在讲这个得释放很重要，就受拦阻啊。所以这个魔鬼呢，就不要人得释放。所以你一定要刻苦己身啊，这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为什么饶恕伤害你的人呢？因为你不让这些仇恨再继续的伤害你。所以饶恕别人是释放自己。感谢赞美主哦。哦，来最后一讲，来到20章的22到27节，地吐出水从可憎的，就是这些搅鬼的神要致死。那呢，真心话主题说你在搅鬼吗？好，搅鬼，有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在搅鬼。哎，我们学理它是一个权势，他在空中掌权。有些人知道操不要操练瑜伽了、冥想了，哦，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在教会里面又一个新的名词叫安静等候。安静等候有时候就在那里呢，被动放空形成的鬼附的基本条件。所以在无形当中的自己也在那里教鬼。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借着神的话，思想要跟神的旨意配合。哦，不要再无知的受欺，被动被鬼附。好，所以呢，基督徒从教会得释放，哦，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鬼到底什么关系。第一个，跟他是打属灵的征战，而且呢，要知道我们的肉体里，我们肉体是魔鬼的奴仆，所以常常被魔鬼欺骗，也喜欢体贴肉体，就是体贴魔鬼的。那呢？信徒不能分别为圣，受世界迷惑所捆绑，要从世界撒旦这个魔王里面的勾结里面出来。然后呢，我们要得着神的恩膏能力呢，这个让自己真的能够被神所高抹，彻底分别为圣，不要成为一个假教师，用肚腹在地上行走的传道人哦。那呢，这个我们很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入魔鬼的网络里面，像异梦异象啦、安静等候神啊、鬼方言啊、假方言啊，这些以为是属于超力，结果是一个交鬼。整个呢，谈到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成圣的地步。感谢赞美主，一起来敬拜吧，接着这首诗歌，释放我心灵。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主耶稣为了我们这一群人，道成肉身，自己分别为圣。而整个立位制，借着这些条例，帮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看重我们，必须要圣洁。借着立位记。圣灵持续的在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就愿从赎罪日这个重要日子里面，以色列人每年七月十日就要为自己的罪，为全国的罪开始认罪祷告。也愿每天我们来灵修的时候，我们都以这个做准则，知道我们是活在罪的律跟死的律的底下，天天死啊！今天如何能够天天活呢？如何过一个像主活的生活呢？只有天天灵修、祷告、认罪、悔改、转向。也愿今天整个的生活的条例、圣洁的条例。让我们更认识神的圣洁，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孩子， 不要在错的属灵操练当中站在你交鬼还自以为虔诚。我们常常被魔鬼欺骗，被错的思想所引导。也愿立位记的灵修让我们更认识神的圣洁，让我们愿意活出神的圣洁。立位记是祭司手册，我们生活在地上如何按着立位记来活出圣洁的生活呢？我们必须要读出它属灵的含义。也愿这卷书成为我们西山家人的祝福，让我每天灵修接受神的话，圣灵浇灌当中，让我们更磨出那圣洁的品格，更有主耶稣的样式，更能够活出主耶稣那素净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立位记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我们感恩你把话语解开，让我们都能够来读懂了这卷书。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主耶稣为我们这群罪人自己分别为圣，愿我们都有主耶稣素净生命的彰显。我们分别为圣，不只为了神的要求，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今天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一切罪愆使我得以重生。